第十集，又一次出外航海遭遇危险。也许命中注定我要辛辛苦苦一辈子。回家两个月之后，我又离开了祖国。1702年6月2日，我们乘冒险号起航，一路非常顺利，一直来到了非洲南部的好望角。我们上岸去补充淡水，发现船身有一个漏洞，这样的情况不能再继续冒险前行，于是只好卸下货物在那里过冬。不幸船长又染上了疟疾，我们只好等到第二年的3月底才开船前行。当驶到印度洋的马达加斯加岛的北面时，我们又遭受到了暴风的袭击。这股暴风连续刮了20天，天气也非常糟糕，我们的大船远远地被吹离了原来的航线。后来风势终于平息了下来，我们过了2天平静的日子，但没高兴多久，海上又吹起了南方的季节风，海面掀起了汹涌的波涛，船连停稳都不可能。我们只能任由风暴把船吹来吹去。终于又等到这阵暴风过去，我们放下了风帆，开始盘点船上的物资和下一步的航向。由于前面遭遇的风暴太强烈，据我推算，我们已被向东驱赶了大约1500英里的路程，因此连最老练的水手也说不出我们当时确切处在什么方位。所幸的是，我们出发时带的粮食非常充足，船只经过上次的修理之后也非常结实，富有经验的水手们的健康状况也很良好，可是我们的淡水储备却非常缺乏。1703年6月16日，一位水手爬上了中桅杆，他突然大叫说前面发现了一片陆地，这令我们兴奋不已。17日，我们很清楚地望见了一条狭窄的地峡，还有一个小港湾，水浅的容不下100吨以上的船只。于是我们在距离港湾不到1英里的地方抛锚停泊。船长派了12名全副武装的水手，带着水桶乘着小艇上岸去找淡水。我请求他让我同水手们一起去，好上岸看看能发现些什么东西。登上陆地之后，我们到处找遍，却找不到河流或泉水，也看不到人迹。水手们就沿着海岸走来走去，在海边寻找淡水。我独自一人去另一个方向走了大约1英里路，看见到处都是岩石，没有草木，看来这个地方非常荒凉，我开始感到疲乏了，于是就回头往港湾走去。这时我远远地看见水手们已经爬上了小艇，拼命地往大船划去，我立刻追上去大声喊叫，但这根本不起作用。难道他们就这样丢下我走了？我感到非常气愤。就在这时，我看见了一个巨人在后面追他们。是的，那确实是一个巨人，他跨着大步往水里走，岸边的海水还深不到他的膝盖。水手们拼命地划着小艇，很快靠近了大船，大船很快驶远了。也许海底到处是尖锐的岩石，所以这个巨人没有继续追赶。我不敢继续看下去，回身循着原先走过的路拼命地跑，惊慌地爬上了一座陡峭的小山。从山上可以望见附近的全貌，我看到四周都是耕地，使我感到奇怪的是，草的高度竟然都有20英尺高。我发现了一条大路，是那种在麦田间的路，麦田一眼望不到边，黄澄澄的，正是快要收割的时候。这里的麦子非常高大， 长得竟然有40英尺高。我花了一个小时走到这块田地的尽头，眼前出现了一道篱笆，这里篱笆也非常惊人，至少有120英尺高。篱笆外的树木更加高大，我简直无法推算它们的高度，只知道我要仰视才能看见那些树冠。在这块麦田边上有一段台阶通到旁边的田里去，台阶有4级，而我根本无法爬上这段台阶，因为每一级有6英尺高，台阶顶上还有一块石头高20英尺以上。台阶既然没有办法可想，我只好极力寻找篱笆的裂缝，看看能不能钻出去。忽然我发现有一个巨人从另一块田那里朝着台阶走来，他的身材和刚才在海里追水手们的那些大怪物一样高大，这么说吧，他有我们普通教堂的塔尖那么高，跨一大步差不多就有10米远。我又惊又怕，赶紧跑进麦田里藏了起来。我望见他站在台阶顶上，回头在喊着什么，他的声音比扩音筒里发出的声音还要大好几倍，轰隆隆的，简直像我们听到的打雷声呢。接着我看到7个同他一模一样的巨人向他走来，他们的手里都拿着收割用的镰刀，每把镰刀大约有我们6把那么大。后面的7个人看起来比第一个巨人衣着简朴，像是仆役或雇工。只听第一个巨人说了几句话之后，他们就到我藏身的那块田地里收割麦子了。我尽可能地逃开这里，但是这非常困难，因为麦秆之间的距离有的不到1英尺，我很难挤过去。不过我还是尽力地使劲向前，一直走到另一片田地里。这里的麦子都乱七八糟地倒伏着，似乎是被风雨摧毁了，无路可通。我爬不过去，地上的麦芒又硬又尖，像小鹰刺戳穿了我的衣服，都扎到肉里去了。而在我身后，那些割麦的人劳动得非常快，离我已经不到100码了。前进不得，后退不得，我又累又怕，精疲力尽，伤心失望到极点。我躺在2道田垄中间，心想，大概我今天就要死在这里了。我替将要失去丈夫的我的妻子和将要失去父亲的我的女儿们痛哭起来。我悔恨自己的愚蠢和固执，当初不顾所有亲戚朋友的劝告，又满怀幻想的来继续这第二次航行。我又想起2年前在小人国的遭遇，那里的居民把我看成世界上最大的怪物。我在那里能够一手牵走一个国家的舰队，还能够做出许多让他们惊讶的其他事业，一定将永远记载在那个国家的史册之上。而我目前被抛弃在这个可怕的巨人国之中，就像是一个可怜的小人国的居民在我们当中一样吗？那么渺小，那么脆弱，实在是非常不幸。那么我在小人国的经历只不过是我遭遇过的最小灾难罢了，因为我相比他们而言是一个巨人，而我现在呢，身处巨人之中。据说人类的身材越高大就越野蛮越残忍，在这些高大的野蛮人中间，怎么能保证那首先捉住我的巨人不会把我一口吃下去呢？在这样想的时候，有一个割麦子的巨人已经走到离我躺着的田垄不到10米的地方。我担心他再走一步就会把我踩死，或者被他手中的镰刀砍成2段。因此当他正要抬脚的时候，我拼命大叫起来。那个巨人停住了脚，朝地上到处张望，终于看见我躺在地上。他迟疑了一下，观察着我， 就像我们平时设法捉一只危险的小动物，生怕被它叮一下或咬一口那样小心谨慎。我记得我以前在英国捉黄鼠狼的时候就是这样的，看我不可能造成什么威胁，最后他大着胆子用食指和拇指从后面捏住我的腰部，把我提了起来，放到离他眼睛不到三码远，以便可以把我的形状看得更清楚。我猜到了他的意思，心里非常镇静，下决心绝不挣扎。他怕我从他的手指缝里溜掉，所以紧紧地捏住了我的腰部，把我提到离地面60英尺左右。为了不让他把我扔掉，我仰望着太阳，两手合拢，做出祷告的姿势，并且用可怜的缓慢的声调向他表示我的顺从。我时刻担心他会把我摔倒在地上，像我们平时弄死一只讨厌的小动物那样。我的运气还好，他好像不讨厌我的声音和样子，开始对我更有兴趣了。我说的话他虽然听不懂，可是他听我的发音，字句清楚，语调柔和，感到非常奇怪。此时我做出痛苦的表情，流下眼泪，又低头左看右看，轻轻摆动身体，尽量想让他知道他的拇指和食指把我捏得多么痛。他明白了我的意思，于是拎起衣服的下摆，轻轻地把我放在上面，就带我去见他们的主人了。他们的主人是一个富有的农场主，就是我在田里首先看见的那个人。他听完仆人的报告之后，用一个麦秆粗细同我们的手杖差不多，把我的衣服下摆挑起来，以为这是我天生的外壳呢。他又吹开了我的头发，仔细看了看我的脸，他的脑袋在我面前晃着，眼睛有水井那么大，声音震得我的耳朵嗡嗡响。接着他把我轻轻地放在地上，让我趴着，但是我马上站起来，在他们面前装作轻松地走来走去，让这些人明白我并不是想逃跑。他们为了更仔细地观察我的举动，全都围着我坐了下来。我摘掉了帽子，向那个农场主深深地行了一个鞠躬礼，又双膝跪下，抬起头，举起双手，大声地向他致以崇敬的问候。虽然我知道他可能完全听不懂，但至少能看懂我优雅的举止。我又从口袋里拿出一袋金币，恭恭敬敬地献给他。他伸手接了过去，拿到眼前去看是什么东西。只见他用一只别针拨来拨去，仍搞不清楚那个金灿灿的小豆子是什么。于是我做手势要他把手放在地上，我打开钱袋，把身上所有的金币都倒在了他的手里。除了20-30枚小金币以外，还有6枚西班牙的大金币。即使是大金币，对他粗大的手指来说，拿起来也非常困难。于是他试试了小指头，沾起一个最大的金币，又捡起第二个，仔细看着，仍然不懂这是些什么东西。于是他做手势要我把这些金币重新装好收起来。通过这一番交流，这个农场主现在已经相信我是一个有思维的动物了。他一再地同我说话，声音响得像水车似的轰轰震耳。我用了自己所知道的几种语言，尽量大声地来回答他。他为了听清我说什么，把耳朵凑近我，但是这都没有用处，语言不通，沟通无法进行。就这样过了好一会儿，双方都没有什么进展。农场主打发雇工们回去割麦子，他从衣袋里拿出自己的手帕，对折起来放在左手上，然后把手平放在地上，手心朝上，做手势 要我到上面去，因为那只手的厚度不到一英尺，所以我很容易的就能爬上去。我只能完全服从他，又害怕掉下去，就直挺挺的躺在手帕上面。他用手帕裹了裹我的身体，就装在口袋里，把我带回他的家里去了。他一进家门就喊妻子来，当看到手帕里的我时，他的妻子发出一声尖叫，惊慌失措地转身跑开了。这情形就像英国的女士小姐们突然看见癞蛤蟆或者蜘蛛一样。我完全很安静地待在手帕上，不去惊吓这位女士。过了一会儿，她看见我很听从她丈夫的命令，很快又走过来，带着惊奇的神情观察着我，并渐渐地喜欢起我来了。